弟兄姐妹，再次感谢神让我真的有这样的福分来到大家当中跟大家见面。其实我12年来到纽英伦的地方，常常听到你们教会的名字，心里面常常是很怀念啊，也曾经有一次也多次跟大家在罗艾伦有服侍。好像今天的带我进来的 Joseph， 他说我已经到你们的教会参加那个福音队，在你们当中有好多次的侍奉。那么我看到大家当中有一些还是挺面熟的，虽然我的记忆不好，不能够叫出你们的名字，但是呢，在今天的讲道以后，聚会以后，主若给我们有这样的福气的话，我会跟大家有更进一步的沟通。那么在讲道以前，我们先到主的面前，一起的同心仰望，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这一次将自己交给你，求你在以下的时间使用你自己的孩子传讲你的话语，你掌管我的嘴唇，也掌管我的心思，因为我嘴唇所发的是从心里面出来的，也是从你的话语里头出来的。求主也帮助我们，在座每一个今天要来听你道的人，要来敬拜你的人，要来服侍你的人，要来追求你的人，特别我们当中假如有一些慕道的朋友，愿主在今天的敬拜当中，你的话你的灵与我与这些人相遇，也特别保守我们当中我们的牧师师母庄主坤牧师师母，他们今天在外面的服侍，愿主也同样大大的使用他们，成为各教会众人的祝福。我们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恳求的，阿们。其实从去年前年开始，我就陆陆续续有机会到各教会讲道。那么当然从今年的2月，我的生活的转变更大。那么在快要来以前，跟你们的一些负责人联络的时候，我就问他，究竟你给多少时间我讲道呢？他说1个小时都可以。哇，把我吓了一跳。我从前到教会旅途，有一次到多伦多那个无克定牧师教会，刚好碰到他的敬礼，所以他说谭牧师最多是20分钟，他说我没有敬礼。哇，但是我没有想到这位老兄是我的从前的医生，他在18分钟的时候他就带头往后面走准备奉献。哇，我赶快要把他讲完。所以今天呢，大家实在是很好，给我一个陪灵位的时间。不过我也答应大家，我不会拖，我盼望在45分钟之内把它讲完。今天我要讲的讲题叫做拆毁有时，建造也有时。大家一读圣经就知道，这个是出于传道书的3章的3节的下半段。那么你说为什么谭牧师第一次在我们当中就讲这样子的一篇道呢？盼望我们听完道的时候，我跟你都能够讲阿们，这个是今天神要给我们的信息。我相信大家还会记得吧，2年半以前发生在美国的一个很轰动的事情，就是911的事件。在2001年9月11号上午大概9点多钟，有恐怖分子劫持了2辆的民航的飞机，飞到纽约的世贸中心，把2栋 美国经济的象征代表的世贸大厦把它创下来。这一期创下来一直到现在还没有重建起来，对不对？这个是一个拆毁。但是不要怕，在去年的五月我听到有好消息，就是美国 New York 的市长委任了一位很有名的 architecture， 他要花一个图纸在原地重建另外五栋的大厦，他的名字叫做 Daniel Labaston。 这个 Daniel Labaston 是个不简单的人了，他是一个犹太人，犹太人很出名的建筑师，在过去以后的时间，他为世界上很多的地方都有设计过一些很特殊的建筑物，据说不止十栋十种，但是时间有限，我只讲三种三样。第一个，他在伦敦的伦敦场博物馆是他设计的，对 ，Royal War Museum 是他设计的。还有另外就是一个德国，在德国的柏林的犹太人博物馆也是他设计的。去年我回到多伦多，我发现多伦多 Ontario 的王家博物馆的 extension 那个扩建也是由他来设计的。所以这位老兄是一位非常有名的建筑师。他建议什么呢？他建议要在原地里头要建五栋的纪念大楼。你想，当然他能够这样设计，就有人夸服他，取笑他。他说，你这位老兄每一期建筑都跟死人有关系的，你为什么不为活人做一些事情呢？他们死了你还为他做这么多东西有什么用呢？他不单止不赞成，他马上反驳，他说建筑的目的不是要描述死亡，建筑的目的乃是使活人有新的动力，有新的盼望。我想几年以后，当这五栋的大楼在今天的零点的废墟再树立起来的时候，就是美国人另外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当我们翻开圣经，看到神对他的儿女也是这样子，建造有时，拆毁也有时。在世上的人拆毁我们的东西，拆毁我们的国家，拆毁我们的经济，是一个坏的企图。但是上帝对他的儿女 并不是这样子，他非到万不得已不会拆毁我们。他拆毁我们以后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建立得更好。在圣经里头我们看到，神先把约瑟在他父家的那个娇宠这种性情把它拆毁，然后再建立他一个方宏大量的人格。我们也看到神要把摩西在埃及成为王子王厨王畜那一种的专位，这种的特权把它拆毁，然后才建立他成为将来以色列人拯救出来的民族英雄。我们再看扫罗，神要把扫罗先打倒在地，才把扫罗对基督耶稣的信仰重新的建造。同样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神要拆毁我们的旧人，才能够建立我们的新人出来。所以我不知道在座当中你们有没有这样的遭遇，在这个经济不好的情况，有的时候我们有很大的计划，突然间没有工作做，我们的店铺要关门，我们的妻子也没有工作做。我碰到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子，在同一两个月丈夫妻子都没有工作做，然后来找我的时候，我告诉他 我跟你一起的一样的痛苦。但是假如你认为神把你的事业拆毁，把你的成就拆毁的时候，你不要怕，拆毁有时，建造也有时，神将来要把你建造的更美。但是现在神要建造我们对他的信心与仰望之心。所以弟兄姐妹，神在我们的人生道路当中真的考验我们，熬炼我们，但是在这个 考验的当中，请我们记得传道书第三章第三节说， 建造有时，拆毁也有时。好，今天我来到大家当中，我看到有不少的年轻的夫妇，让我集中在讲在年轻夫妇的关系当中，神要拆毁的是什么，神也要建造的是什么。第一个，我先对父亲讲，神要拆毁我们中国父亲传统的框框，讲的对不对啊？明白了哈？什么拆毁我们中国父亲传统的框框呢？特别是我们中国人，那个传统里头，中国的父亲是很有权威的，对不对？父亲是一家之主，父亲至上，所以父亲做起来的时候也有父亲的那种的威严哈，所以叫做正襟危坐啊，坐的好像一个皇帝一样，好像一个 boss 一样，好像一个领袖一样。不单只做有做的知识，而且我们跟孩子跟家人讲话的时候是不屈言笑，不能够随便讲笑话的，要很庄严的，要很威严的，这样做对不对呢？我是从香港来的，半年前我看香港突破，以前的总干事叫做蔡元莹医生，我看他一本书，那本书说我该向孩子讲什么。在那本书里面，蔡医说上一代的父亲不适合做这个二十世纪的一个好的模范的父亲。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能够单凭那个传统父亲的那一套，就在这一代里头，特别现在是二十一世纪，成为一个好的父亲。我再看下去，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做父亲的跟我们的孩子是在两个很不一样的气候环境底下长大的，现代的孩子所生长的，他们所追求的是民主，他们所拥有的是人权，他们所居住的是个地球村啊，随时世界上很多地方他都能够去，他们进入的是一个机性时代，他们所吸收的是一个后现代的意识，他们不单只需要接受权威，他们还要接受多元，他们不单只是男权至上，而且是男女平等，对不对？姐妹一定要说阿们、啊、是男女平等。他们不是迷信科学，他们还是要肯定心灵的需要。蔡依为了证明他所讲的不是他个人的见解，他特别引用一位在美国很有名的家庭心理学家，叫做 Dr. Scarfield、啊、Dr. Carfield 呢，他主张在新一代的父亲最少要有四种的元素，那我们作为父亲的包括我自己，看看有没有这四种的元素。 Four important elements 一定要在我们生命当中，第一个就是要有参与啊，在家里面要有参与。 我们不要说一回到家就好像是那个指挥官，你做这个，你洗碗啊，你读书，你怎么样？你怎么样？不是，要参与，要有 involvement， 要跟他们在一起。过去传统的父亲是高不可攀，但是呢，现代的父亲要有参与。刚刚过去的一个礼拜，我的孩子在 Long Island， 他们有一个 Family Break。我跟我的师母有参与，我们各带一个孩子出去啊，看牙齿、洗牙齿，原那个来回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然后跟他们一直在讲话，了解他们的心思，我们参与在他的内心的世界当中。不单如此，还要稳重。刚刚我们说父亲有的时候正襟危坐，但是父亲要很稳重。因为孩子回到家要知道父亲是个可信可靠的人。有一次我们的青年团契啊，师母是我们从前教会的青年团契的导师啊，问孩子这啊十几二十个年轻人，问他你最信任的是谁，有的人说爸爸，有的人说是妈妈，然后再问为什么原因呢？因为他稳重，他是 trustworthy， 他是可靠的。我们做父亲做母亲要在孩子的当中所讲的话讲出去去算的，是不是讲今天讲这个明天就改了后天又改了，叫他们无所失从。新一代的父亲要稳重，要有参与。第三方面还要有洞察力，洞察力就是说能够看到孩子内心的挣扎。有的时候孩子回家的时候，他那个 non-verbal 无言的表达，以及他 body language 身体的言语，比他口头能够讲出来的更多，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孩子下课，做父母的跟我犯的错误一样，他回来我们说 How's school? How is school? 你今天的学校怎么样？我们不是单单问他的成绩怎么样，我们问他一天的遭遇怎么样。有的时候问他们不答的时候，就靠我们的洞察力，我们看他的表情，看他的神情，看他一进门口把衣服怎么甩，把书包怎么丢，我们就知道他今天怎么的遭遇。假如他是乱甩的话，你不要说哦，你今天一定有 good day， 他有 good day 他就不需要把东西乱甩了，他心里面一定有挣扎。假如他轻轻放下过来跟父母打一个招呼，这样就是一个好的信息。所以作为一个新一代的父母要有洞察力，最后也要有兼爱，眷爱，眷爱对儿女有爱。这个世界不是讲爱，这个世界讲能力，讲竞争。但是在家庭里头，父母对孩子，无论他是聪明也好，不聪明也好，比较听话也好，不听话也好，我们对他们的爱都是一律的平等。为什么我们能够这样说呢？我就跟大家先看一段的圣经，是诗篇103篇13到14节。在这里圣经说，父亲怎么样怜恤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么样怜恤敬畏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训练我们不过是尘土。我引用这一段的经文给大家去欣赏，给我们看到在地上如何做一个好父亲，在地上如何做一个好母亲。我们所要追求的榜样不是人间的榜样，乃是天上的榜样，乃是上帝我们的天父作为一个标准。我们看到我们的天父怜恤我们是何等的怜恤，何等的大。他说父亲怎么样怜恤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么样怜恤 敬畏他的人。换句话说，叫我们把我们的眼目从人间那个为跌倒的不完美的父亲的形象去仰望，追求一个最高最完美的形象。所以这样一讲的话，理我的话，一生也没完没了，因为我们学不到，但是我们有一个很高的标准。所以我们做父亲的时候，对儿女需要有怜惜，需要有内心。父亲怎么怜惜他的儿女呢？我们看我们的天父来到新约就很明显，我们的天父尚且差遣他的独生爱子，好像今天的诗歌一样，降世为人，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那么这一种的连续的办法，是我们人间的父亲没有一个能够这样做的。因为在基督耶稣死在十字架，为我们埋葬，为我们升天的旅途，我们看到这个不单只是耶稣基督自愿的，最重要的在旧约新约讲到这个是天上的父亲，我们的天父，我们的上帝所做出来的，所以他也有很大的参与。不但如此，我们要拆毁父亲传统的框框以外，我们还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不做六分钟的父亲。哇，这句话，不做六分钟的爸爸，我起初看起来不明白，你说这句话怎么来？这句话是这样来的，几年前，三四年前，有人做了一个统计，为全世界十个大的城市做一个统计，看看每一个城市，这些大城市里面，每一个做父亲的跟孩子每天有多少分钟的眼目的接触，其中中国包括两个地方，一个就是香港，一个就是中国大陆的北京。美国也有一个城市，大概是三藩市。我就特别留心香港，因为我在香港长大，香港人。但是我发觉香港是最差劲的。父亲平均每一个父亲跟孩子只有六分钟的眼目的接触，所以我就发誓不做六分钟的父亲。那么这个六分钟怎么样呢？为什么是六分钟呢？原来我看下去的时候，我看到这个报告告诉我们说，在北美，在世界上这些先进的城市里头，很多父亲很忙，早出晚归，因为他是家庭里面的经济的支柱，所以很拼命，一出去就拼命，回到家脑袋当中所想的很多都是公司的事情，所以这些父亲很疲累。21世纪的父亲很疲累，他回到家里面就怎么样？看到床铺就一冲一跳跳上去，就马上睡着了。所以有的时候在吃饭的时候，稍微看看孩子，又问非所答。孩子问我们的时候，我们都听不到。这种父亲的疲累，不单只是体力上的，也是心灵的，也是感情的。有的时候我们这样说，哎呀，不是啦，现在我们是重质不重量啊， quality time 六分钟很重要，比你六个小时所做的更多，真的吗？哇，假如只有六分钟的话，这个实在太吝啬了，太小了，所以这个 quality time 也是太小了。所以我彼此的劝勉，不要做六分钟的父亲，特别是跟孩子讲话的时候，你看到他吗？他看到你吗？有的时候你看他，他不看你；有的时候他看你的时候，你也不看他，你的眼只是看在报纸，看在其他的地方。所以我们要拆毁的第二样，不做六分钟的父母。第三方面，神还叫这里有一节的经文不要忘记了，就是127篇1到3节。圣经里面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 建造的人就枉然努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也枉然警醒。你们清晨早起，晚上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在这三节的经文里面，三度提到枉然。枉然就是什么意思？就是白费功夫，是前功尽废。假如我把这件经文套用在那个父亲去照管他的家人，就算你从白天做事做到晚上，很拼命为孩子赚很多的钱，为孩子做好很多的计划，但是只是我们人在做的时候，没有神的祝福的时候，没有神的同在的时候，这些都是白费功夫。这个很可惜，对不对？他说都是枉然。所以我的结论就是说，真的不要一直想我怎么为家庭的拼搏，乃是我把时间多一些摆在家里。有一次我提到这一点的时候，马上我教会里头就有一个弟兄他是跟我同姓他英国来的，是一个博士。他说你讲的对了，我最近拼命的加班，拼命的做事，我跟我家中的两个女儿都没有六分钟眼目的接触。第三方面我们要拆毁的是什么呢？就是不要惹儿女的气。有一次我们读圣经哥罗西书三章，讲到不要惹儿女的气，有一个弟兄就跟我举手我讲到可以举手的他说不是我惹他的气，是他惹我的气，他令我很生气我叫他好好的读书，他偏偏说为什么要好好读书啊？他说现在的圣经要稍微改一改，不做不可了，儿女不要惹父亲的气。我就说圣经不会错的啦，不要惹儿女的气。我跟你大家慢慢看一段让我们整个人都会苏醒的圣经。为什么不要惹儿女的气呢？这个新约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三章也有讲，在以弗所书也有讲，不过哥罗西书讲得更清楚，应该是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八节吧第二十一节吧，三章二十一节他说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怎么样失了志气。你知道孩子父母对孩子所讲的话，对他的 self image， 他的自尊，他的自信，做成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尤其是做父亲的母亲的，你相当有成就，他相当的佩服你的时候，你都要更加小心，你一句话可以摧毁他的一生。为了看圣经看得更加明白的时候，让我们看一段的圣经，是最近我在重复的时候看的时候对我很大的帮助。创世纪三十五章第十六到十八节，我不知道从前你是不是这样读的。在这里讲到拉结的晚年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也是雅各的生命当中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当我们读的时候，请你不要把它轻轻的带过。在这里说他们从伯大里起行，他们就是讲雅各跟拉结，雅各所喜欢的太太，从伯大里起行，离以法莲还有一段路。拉结临产甚是艰难，正在艰难的时候，收生婆对他说不要怕，你又要得一个儿子，又要就是从前有约瑟，对不对？他将近临死灵魂要走的时候，就给他的儿子起名叫便俄尼 Ben Oni， 这个是希伯来文 Ben Oni。 他父亲却给他起名叫便雅悯。当你读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的心怎么样， 你的手头假如所用的是圣经，是英文圣经，它会有一个注解，就让我略略讲这一段的经文。你知道雅各的生命的当中最大的转捩点在哪里？我不知道你怎么看，我看是创世纪三十二章比鲁伊拉的经验。他在那个河里头跟天使跟神摔跤，结果他的脚破了瘸了，那个是生命的转捩点。他从前叫做什么？叫做雅各，以后他又叫做以色列。他生命转变以后，他的人就完全不一样了。创世纪三十二章以后的雅各跟以前就完全不一样了。那么我们看到三十五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事节，就是他的太太本来生孩子都是很高兴的，但是这一次很特别。我们看到太太在临生孩子的时候，不知道是雪崩啊还是什么样子，反正知道是很危险，但是他的太太把他的儿子起了一个名字叫做 Ben-Oni。 Ben-Oni 什么意思啊？ Son of my troubles, Son of my suffering。 意思就是说这个是我的受苦，这个是我的患难。你想这个孩子以后再长大以后，人家见到他说 Benoni Benoni 的时候，就提醒他一件事情，你的妈妈是因为你而死的，你的妈妈是因为你离世的。你看他的一生就被摧毁，他的一生要承担他母亲死的那个责任，这个对孩子来讲公平吗？这个对便雅悯来讲公平吗？他妈妈的死是不是他把他妈妈弄死的，还是另外有原因？但是我们看到那个时候的以色列完全不是这样子。虽然他所爱的妻子是因这个孩子降生的时候死的，他有另外的看法，他马上就当场把他太太所起的名字 Ben-Oni 把他改了，叫做 Ben-Yamin。 Ben-Yamin 的意思是什么？ The son of my right hand， 我右手自己，我有能力自己。换句话说，他对神有信心。在世人看来，儿子出生妈妈离开是一个很悲惨的事情，但是在上帝看来有转机，这个孩子有一天很可能成为我最大的帮助，成为我右手之子，成为我的帮助。那么你想将来这个便雅悯长大以后，人家叫他 Benjamin， 就是说右手之子好啊，还是说 Ben of Suffering 好了？所以拜托拜托各位父母，不要随便改你孩子的名字啊。我对改我孩子的名字不是说啊猪啊狗啊牛啊，你这样子他就一生被你摧毁的了。讲到这样的时候，我就想到有的时候我们都很迷信，一些遭遇临到我们，我们都很迷信，或者是我们迷信命运。我看到雅各以色列不迷信命运，他说一切在神的手中。有的时候我在教会当中甚至看到一些主路学教师甚至执事，有的时候他顺利的时候他怎么讲呢？ I am very lucky， 我很幸运。然后我就告诉他，你 lucky 在哪里啊？我们基督徒还有 lucky 不 lucky 的？没有，因为命运是个没有 personality， 没有个性，没有道德标准，一个能力，一个未知的能力。但是弟兄姐妹，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在你的子女当中，你信了主以后，你就容许我说，你就没有 lucky 不 lucky。 换句话说，你一定在神的掌管当中，一切的事情临到你并不是偶然。我们相信这个永恒的主宰， 让我们从此离开这个房间以后，我们再不告诉人家说我很幸运。当你很通达的时候，你说我很感谢神，我很感谢神，我在这样子经济的这样子塞来塞去动来动去，我仍然有工作做，我仍然有健康，我仍然有愉快的家庭，并不是我幸运，乃是神眷顾了我。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真的是不可言而喻的气。我相信那节在他的一生当中，假如还为他的儿子起一个便儿尼，便儿尼的话，就是一生都也他的气。我再考大家一个测验，很快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家里面受到孩子给你一个成绩单。有的时候你的孩子啊，我先讲那个 negative 的成绩不再好的时候，老师怎么样啊，给你一个成绩单要你签收啊，你签了以后看到哦，不是见家长，乃是说他这个成绩不好了，你要留心，老师要见你。我不知道在你签的时候你怎么想啊，我老爸我老妈不是这样子的，生的也不是这么蠢，你对他是第一句是批评，还是跟他慢慢的沟通，给他有鼓励，你的反应通常是怎么样？尤其是你很火了，我都不为的，我都不为，为什么你会这样子的时候，看到这个成绩单，你签还是不签，还是用你的铅笔去敲他的头？假如你讲话动作对他有不礼貌，或者是对他有不尊重的时候，我们岂不是也是惹了儿女的气吗？好，刚刚所讲的是消极的，现在很快我们讲几个积极的鼓励。刚刚我们说要拆为有时，原来我们做父母的需要拆为三方面：全统父亲的框框，不做六分钟的父母，不惹儿女的气，这些都是坏习惯。那么我们现在讲一些建立的事情好不好？建立的第一个就是要爱你的配偶。我现在站在一个男人丈夫的立场，我就把它改一改，就是爱你的太太是给你的儿女最好的礼物。有一次我在那个啊情人节讲这个道，人家说哎这么容易啊，又不用花钱，我就告诉他说对啊弟兄，对啊，最容易的最容易忽略啊，我说对不对？他说对了。爱太太是最给儿女最好的礼物。有的时候我们做父亲不一样，可能跟我的个性有关，我不喜欢 plan 只是一两个月，我所 plan 的我的计划都喜欢一年的啊，所以很麻烦的、啊、那个我做了美国王府的总干事的时候，我就先问人家半年一年以后，给他没有借口。他说哎呀没有了，填满了。我说不会填满的，我已经一年两年以前跟你讲。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对孩子也是这样子，做父亲做爸爸的常常计划跟孩子这个森马去哪里旅行，明年的森马又到哪里旅行，我们买很多东西给他，给他很多的training，这次好不好？很好，但是应该不够。还有一样差的，就是爱你的太太是给儿女最大的礼物。有的时候我们忘记，以为我们的爱就好像分一个披萨，一个意大利的薄饼一样，我怎么能很爱很爱 我的太太，又很爱很爱我的儿女？不可能的，因为披萨你分开两块三块以后就少了。但是爱不是这样子，当我在过去的经验当中，当你越爱你的太太的时候，你的儿女自然就感觉到父亲越爱他，奇不奇怪？不是直接的，是绕一个圈过去的。有一个儿女，当父母在吵架吵架的时候，他就把两只手就盖着自己的耳朵，不要吵了，我疯了。你看对不对？当父母不吵架的时候，你爱太太爱丈夫的时候，就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有没有圣经的根据呢？当然有了，让我们看一段圣经， 诗篇一百二十八篇第三到第四节，在圣经是这样说的：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在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在这里是两节的经文，把它摆在一节很重要的经文。他说：“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内室是一个什么的地方？内室是家里面一个最重要的地方，不是说人家每一个人都能够进。好像我们家里面的 master bedroom， 哈哈哈，对不对？人家到你家里，除非是很熟，你才带他去看你 master bedroom 哈。我们可以在里面什么东西都放哈。这个内室，你妻子在你的内室，是表示你那个妻子对于丈夫很忠心，完全的委身给丈夫。不单只是这样子。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说现在就不对了，太多儿女不是福气了。但是写诗篇那个时候，儿女多的时候是一个好的福气。你的儿女玩闹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图啊，孩子长大以后，孩子有能力有成就的时候，他们常常还会围到父母的身边，是个很和乐的。孩子不会说我远走高飞啊，我巴不得以后我选大学的时候起码离开家里面十万百千里，我不要见我的家人，我不要他们啰嗦。不是，你的孩子仍然的心玩闹着父母，好像橄榄摘子。橄榄摘子，摘子是表示嫩芽，很嫩的芽，表示他们是很有前途的下一代。所以当我们爱我们的妻子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的妻子就为我们培养好更好的下一代。所以我们要建立的，第一，让我们做男的做父亲的，我们立志要爱我们的妻子。第二方面，我们还要建立什么呢？要建立义子义友，乐无穷啊！就是说，我们常讲啊，教过书，有没有人教过书？我相信有啊，就是亦师亦友，对不对？也是他的老师，也是他的朋友。我把它套用在家里面，父亲跟孩子应该是亦子亦友，然后就乐无穷。怎么能够这样做呢？我发觉很多时候中国的传统，我们讲辈分啊，辈分啊。那么呢，父亲爷爷来的时候，爷爷坐在最高位，爷爷所讲的就是权威，然后就到父亲，然后就到 uncle， 然后就到那些 little uncle 哈、啊，然后就这样排，这个是很好的。但是不要排到一个地步，父亲跟孩子永远都是有代沟啊！你说没有代沟啊？我又问你，当你孩子最有问题的时候，最高兴的时候，第一个他去找谁？我再问你，当你的孩子最有问题的时候，他第一个要找谁？每人有不同的情况。我告诉你，我什么时候才跟我的长子，跟我第二的女儿建立义子义友的关系了？我记得有一次，当我在教会里面很大的问题的时候，从来我做牧师的都不把教会的事情告诉儿女的，免得以后我没有牧师在我的家庭出来，他们觉得哇，当牧师这么麻烦，我永远都不要当牧师，我不敢这样做的。但是有一次，我稍微看到他已经到大学了，我跟他讲一点点的问题，结果他怎么样？他坐下来，他很认真，他说有 plan A、plan B、plan C， 你可以这样做，可以那样做，可以那样做，然后他就很高兴为我祷告，他就离开。从那一刻开始，他觉得我看得起他，他要我做他的朋友。弟兄姐妹，你需要这样子，放下你的身份，跟你的孩子一起的沟通，你才能够义子义友， 乐无穷。好，最后还要建立的一个，我的师母也在，所以他是我的见证，我讲错的时候他会纠正，他会抗议，就是要建立一个家庭美好的小传统。我相信每一个家庭都不一样，我们不要 copy 对方，但是每一个家庭都应该有一个很好的传统。诗篇128篇第五到第六节，让我们再翻开，我读给大家听，在这里有很丰富的属灵的教导。他说，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到耶路撒冷的好处，愿你看到你儿女的儿女，愿平安归于以色列。当你看到锡安，看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可能你仔细想到是一个旅游的地方，是一个圣经的地方，但是你不要忘记，当以色列人看到锡安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不是这样看的，他们把它看作是云柱与火柱，就是神同在的证据。所以看到锡安城还在的时候，看到耶路撒冷在的时候，这个是神同在的一个物质上的具体的表现。我们看到神与我们同在，神在我们当中，给我们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福气，就给我们看到，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的子孙后代的成才。愿你看到你儿女的儿女，愿平安归于以色列。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新的以色列人，我们怎么将这个美好的属灵传统传递下去呢？让我讲一两点好不好。在我们家里面，我们注重几个很优良的属灵的传统。第一个就是跟孩子有家庭的礼拜，我知道这个很不容易做，尤其是当夫妇都要上班的时候，孩子不止一个，好像我家里有三个的时候，年纪也有一段的差距的时候，要每一的家庭灵修实在是谈何容易。好多年前，当唐佑智牧师跟我见面的时候，他第一句跟我说，谭牧师，你要有固定的家庭礼拜。后来我们怎么做呢？小的时候做法我不告诉你了，到他大的时候，快要进大学前的最后两年，十一十二班的时候，我们是每个礼拜有两三次8:30叫他们都出来，都出来，然后我们把一些零吃摆在那个桌上，然后我们有10分钟、15分钟的家庭礼拜。我们从这个箴言，对，我们从箴言里面先读一段，然后大家讲几句为什么喜欢，然后做一个提出祷告事项，然后找一个人把他祷告结束。所以在这个家庭礼拜，我们也叫做家庭分享，因为他们来到哪里可以休息，他们来到哪里可以吃东西，他们来到哪里可以有人为他祷告。这个传统我们一直把它保持下来，盼望大家在你的家庭里面一定要有一些美好的家庭传统。第二个美好的家庭传统，在我们家里头我们希望建立的，就是要我们的儿女爱他们比较他们年纪小的人。我的最小的儿子15岁，他从14岁、13岁就开始，回到他从前的学校，回到他的那个 elementary school， 在哪里做 safety town 的助教。他在哪里照顾那些孩子，在暑假的时候也到附近一些，就是做 volunteer， 做志愿的工作者。他从小的时候，虽然他在家里有哥哥姐姐的照顾，有爸爸妈妈的保护，但是他到外面的时候，他永远是照顾小的。还有我的女儿16岁半，我们的教会的孩子不多，大概12岁以下的啊，大概那些在那个婴�儿育婴室的大概有30几个啊。但是我的女儿在对教会里面 每一个孩子的名字都能叫出来，而且有一些离开了三年五年的时候，一回来的时候第一句话都能叫出来。我说那个准确到达到98%，他比我厉害，因为他记得他们，他也是负责所有婴孩的看管的负责人。所以呢，他跟师母preschool 的负责人，那么我师母也是照管这个婴孩，所以我们把这个传统留下去。最后我们还有，因为做牧师常常有过路的传道人，我们也有一个传统，就是说但凡有过路的传道人有信徒，我们都请他们让他们的房间。虽然我们家庭在楼上固定有一个客房，有的时候我们来的不只是一家人，两家人、三家人，甚至我在多伦多华人浸信会那个合唱团两次来了，最后剩下30几40人都住进我的家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把他们的床通通让出来。当六龟山的孤儿住在我家的时候，他们都睡在地上，让孤儿睡在他们的床上。我相信这个是每一个家庭都不一样，有悠然的小传统。愿意我们这样做，坐在孩子身上影响他们的一生。让我们一起的祷告。天父，我们到你的面前，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有可爱的教会的大家庭。我们求你保守今天在这个大家庭听到的人，让我们的生命得到帮助，灵性继续的长进。我也将我们教会当中每一个小家庭交在你的手中，因为你告诉我们小家庭健康， 大的家庭也 得到健康。我们也知道我们距离你圣经的标准还很远，但愿主帮助我们在今天听到的时候再一次被你提醒。愿主耶稣的名在我们当中继续被高举，让你 愿你这节今天我们看你的话语给我们有新的提醒。我们这样的祷告不配，乃是靠那耶稣基督的名恳求的，阿们。